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欢迎收听教牧支援。
欢迎来到教牧支援。我们常说呢，基督徒在世上行事为人，经常被人放大检视，
放大镜。
那么身为全时间服事的人，牧师啊，或者是传道人，更是毋庸置疑，甚至是更严格的被检视。因此在行事为人，操守要格外的谨慎。我们说呢，礼尚往来是人之常情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礼尚不往来。
礼尚不往来啊。
为什么叫礼尚不往来呢？
我们在说礼尚往来，这个尚是尚书的尚嘛，是高尚的尚。这个尚是注重、重视的意思啊。但是今天的这个礼尚是在礼物的上面。到底可不可以收礼啊？
为什么不能呢？
牧师可不可以收礼啊？
因为有时候弟兄姐妹想要表达他们对牧师的爱心，表达他们对牧师的感恩，所以难免都会送一些礼物了。
对啊，其实华人不止收礼，送礼也是很有意思。华人呢，对于这个送礼物啊，像我记得小时候就听过，不能够送什么时钟啊。
送钟不好，很忌讳
啊！不能够送雨伞呐、
送伞就表示呢就要分开了。
不能够送梨子啊，
分离
啊！不能够送剪刀，
不能送剪刀，
一刀两断啊！不能够送鞋子
哦，那就是
邪门的鞋。
好，
华人很辛苦，很累
啊，
需要信耶稣，
太多禁忌了，
需要信耶稣啊。那么牧师的收礼啊，今天要谈的这一块呢，也许我们先看一下社会上好了。在社会上，像台湾来讲的话呢，这个公务人员有廉政伦理规范，是不能够收超过台币500块。
哦，台币500块。
那么在公家机关里面呢，彼此你说谁生日啊，怎么样啊，送礼的话，如果职务上没有利害关系的话呢，也不能超过台币3000块，有规定诶。
有这样的规定。
对。那么到底社会嘛，教会嘛，那么在教会里面的牧者对于收礼这一块有没有一些原则哈，可以来给我们思考的。当然我们如果像唐太宗说呢，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呢可以知兴替的话呢，其实历史可以给我们一点借鉴。
要来说历史了。
对，讲到收呢，其实明朝对于这个贪官的惩罚很严重啊，因为这个开国的这个朱元璋很有名啊，他对于贪官呢，他很严格哎，他说呢，贪官呢，不仅贪钱啊，贪官呢，包括你贪声名声，贪色啊，情色，贪权，贪势，贪这个都是贪官，好严格，
好
严格啊。那么在华人文化当中，像我们那孟子，我们说无功不受禄嘛，
对。
那么孟子呢，他也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好的启发啊。那有人就质疑孟子啊，说他以前在齐国的时候拒绝齐王送的这个100亿的黄金。
100亿的黄金、
但是这个亿现在跟我们不太一样。那个亿呢是古代计算重量的单位。
但也是不少了。
对对对。好像一个亿是20两左右吧。那么可是孟子后来到了宋国。宋国送他70亿黄金。到了薛地。人家送他50亿黄金他都收啊。所以就有人
差别待遇啊、
对啊，就有人质疑孟子说，奇怪啊，你标准不一啊，你为什么在齐王送你100亿你不收啊，宋国啊送你70亿，薛地的君王送你50亿你却收呢。孟子很有意思，孟子说啊， 哎呀，你不晓得，当我周游列国的时候，宋国送我70亿，我收，因为他是呢送我旅费。
啊，
希望我可以完成后续的工作，哎，所以我收了。
嗯，
那么在薛地的时候呢，为什么送我50亿我收了呢？因为当时有人对我不利啊。那么薛地的君主呢，就要我去购买这个防身的武器，
嗯，
希望我可以安全的在这段旅程当中呢，可以平安度过，所以我也收了。但是在齐国的时候呢，哎，没有任何受赠的理由，哎，他为什么送我钱呢？
哦，
送我100亿的黄金，是要收买我吗？还是要我为他歌功颂德呢？所以没有理由，嗯，啊，没有受礼的理由，所以我不收。
哦，明白了，原来孟子他收这个礼背后是有原因的。
嗯，无功不受禄嘛。那么如果我们从历史的借镜来看的话，那的确在教牧人员上面，我们总不能比社会还要退步嘛。啊，那么跟社会水平齐的话呢，那么哎，人家送你礼是为什么？
对，
啊，无功不受禄嘛。啊，所以你要去想一想。那么如果回到圣经来看的话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啊，其实在那里有说到保罗提到他应该有的一些权利啊，嗯，他就说到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这个权柄是权利的意思啊。那哥林多人很有可能呢也愿意来为保罗奉献，可是保罗不收。保罗不收哥林多教会的奉献了，啊。那么我们如果参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的话呢，就知道
是
在腓立比书第四章15到16节，保罗说啊，腓立比人呢，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瘦瘦的事啊，这个瘦瘦的事呢，不是说胖胖的，嗯，瘦瘦的
馈赠的事吧，
对，瘦是这个 giving。
对
啊，然后受呢是 receiving 啊，就是一个是给，一个是收嘛。那为什么你们给我收呢？那保罗特别说，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啊。可见呢，保罗是在他的一个阶段啊，嗯，特别保罗写腓立比书，是保罗在腓立比教会建立腓立比教会，是他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是有收腓立比教会的。奉献，他有收礼，
嗯，
那为什么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不收哥林多教会的呢？他有这个权利，嗯，
是，
但是他放弃了，
哦，
那很有可能呢，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奉献支持的观念有问题，
哦，
啊，有学者说呢，哎，很可能他们觉得呢，拿人手短呢，甚至呢，我给你，你就要听我的。甚至呢，好像对传道人呢有一个好像什么样的不好的想法。那保罗是为了他们，所以不收。否则哥林多教会开玩笑，
很有钱
呢，啊，哈。那么也的确，我们就看到保罗他有一些原则，啊，就对方你给我礼金的
动机
是什么，心态是什么啊？哎，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来想一想的。那么如果你再从提多书第三章第13节来看的话呢，在那里保罗告诉提多说，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啊，叫他们没有缺乏哈，啊。其实送行这个希腊文呢，它并不是只有到码头啊，好像在那里再见，再见啊，再会，
是，
不是的。这送行这个希腊文有资助。
哦，
资助他在这个旅程上面宣教的需要的这个资助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保罗希望提多呢能够在希纳跟亚波罗下一段旅程的时候，可以提供食物啊、金钱呢，啊，或是旅行上面所需要的物件呢、啊、药品呢、啊，可以来支援他们。你看到保罗也是呢，希望对方可以来奉献跟支持，但是保罗非常少，几乎没有是为自己，
是是，
他都是为别人，都是为事工的需要来做募款嘛。这是我整理大概关于圣经有关于这方面的经文。
好，说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再请牧师跟我们分享，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原则可以遵守的呢？
摆在我面前，我必定不胆怯。
回到教牧之源，我是芳华。今天呢，在这个栏目里面要跟您谈谈牧师或者是传道人在接受弟兄姐妹的馈赠的时候，我们应该留意些什么呢？虽然我们这个题目叫做礼尚不往来，但是呢，是不是有一些的原则是可以让我们仔细的来分辨在接与受当中有什么要留意的地方？
是 那保罗第三次宣教旅行呢，其实也不是为自己在募款的，是为着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募款。刚才也看到呢，在提多书三章十三节，保罗要提多啊，支持希纳跟亚波罗的宣教旅程哈、
对，
所以最好在这方面主动性的，好像希望别人给你礼金啊，支持你等等啊，最好呢是为着别人或是宣教的名义来募款比较好，比较好哈。当然有一些单位他的这个传道人呢是需要个人募这个生活费的啊，但像这种比较特别一点，这种最好是有让问责单位做你的遮盖。你不是没有问责单位就自己去募生活费，说我一个月需要多少万，但是没有问责单位，也许你这个月呢奉献进来呢这个100万、
是
啊，那你就月收入100万，或是呢一块都没有啊，所以最好有一个问责单位啊，那让你自己每月的生活需要有人可以关顾，有一个上限，在下限的时候呢也有人可以去怎么样去介入啊。但是我觉得呢，第一个啊，就是不要明示或暗示自己的需要或想要。
嗯
啊，因为我们是教牧支援嘛，对教牧同工有一些提醒啊。那有的牧者会在讲台上啊，就或是在社交平台上就公开说我家的电视坏掉了，现在没钱买。
好，
我家的热水瓶坏掉了，希望上帝供应啊。那你希望上帝供应应该是讲给上帝听啊。但是呢好像是不晓得是某一种声东击西嘛还是怎么样的啊。那这种都不好。都不好啊。我们在主导文里面我们日用的饮食其实神对我们祷告神啊，不要明示或暗示自己的想要或需要。第二个呢，收礼呢就牵涉到普通常识还有动机考量啊。比方说有弟兄姐妹送礼给你啊，送1000块500块啊，那就为你奉献啊，那你也很感谢人家啊，那他为你奉献10万、20万、100万呢，
哇哦，
哎，这个是 common sense 哦，
金额好大，
连在社会上一般的家族礼仪啊，礼金啊，生日啊，送礼啊，都不会送到这么高的金额啊，这个在收受上就你要有 common sense， 这不能收，不能收啊。甚至我也听过牧者有弟兄姐妹呢就奉献房子给牧者，哎，
哇，
然后后来呢，
试探，
对，然后后来呢这个赠与者回天家了，他的家人才知道啊，我们家的长辈把房子过户给你了，反而产生很大的纠纷、跌倒，然后对牧者有一个不信任。所以 common sense 收礼的时候普通常识，哎，这个合不合理，合不合常理。另外就是动机考量啊，对方的目的是什么？好像刚才所说到那个孟子受礼的那个理由啊，无功不受禄啊，他对于齐王所送的100亿黄金，不收；对于宋国跟薛地的君王所送的呢，他收。啊，他有一个对方为什么送我的这个目的，也是为了感恩啊，还是为了支持我的事工，还是为了贿赂？这都要很小心了哈。好，那第三个呢，我觉得服侍跟收礼金之间的原则我们也可以来想一想啊，特别我们是身为牧者传道啊。诶，比方说好，弟兄姐妹婚丧喜庆啊，婚礼，好，或是丧礼，或是生日礼，那邀请牧者来服侍啊，来主持啊，那么给牧者的礼金
是。
是收好呢还是不收好呢
啊，那对呀、收好还是不收好，
收还是收好还是不收好呢那我个人提出的一个原则就是提摩太前书5章18节。好，提摩太前书5章18节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因此你就要看看，诶，对方是在你自己的教会还是别的教会。如果是在你自己的教会啊，那么我觉得呢还是不要收会不会比较好 啊，主持自己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婚丧喜庆，是不是不要收比较好啊？
嗯，
有一个故事呢，就是说有一个牧师要为家里面有回天家的家人呢、啊、的会友呢举行这个追思礼拜。啊，这个牧师就跟家人说呢，诶，我请了四位传道来协助哦。
嗯嗯。
啊，你要记得呢，每一位要包红包当谢礼。那家属就问说，牧师那要包多少钱？
嗯，
我请四位传道来帮忙，每个人包2000台币。啊。然后家属就问说，诶，那个司琴的，
嗯，
跟司会的啊，要不要包？牧师说当然都要包。啊。那家属就问说，那到底要包多少包？牧师说，所有来的有参与服事的都要包。
哇，
那么会友就会想说，哎，奇怪，我平常不是在这间教会服事吗？我不是也有奉献吗？其实这个牧者在这间教会服事，教会有给他工价。
嗯，
就是工人得工价是
应当的。
所以既然教会弟兄姐妹的婚丧喜庆应该是这个教会牧者所负责的范围，
服事的范围
牧区嘛，哈，
嗯，
因此是不是不拿这个礼金比较好？因为这本来就是传道者的职责嘛，哈。当然，如果弟兄姐妹有觉得说啊，我有在教会奉献，为什么还要给你呢？你应该来服务我。当然，这种态度也不对了啊，因为奉献是奉献给神的。但是我想可以有一个比较原则的线，就是如果你所服务的弟兄姐妹的需要是在你自己教会的，是不是不收比较好？
嗯，
啊，那么当然，如果是不是你教会的，不是你教会，因为有的婚丧喜庆，他觉得他想请他所熟悉或是所认识的牧者来帮忙主持啊，啊，那因为是别的教会的。好，那这位牧者被邀请来服事的时候呢，那么就没有什么工人得工价的问题，因为就是别的教会嘛，
嗯嗯，
别的教会嘛，
是
啊，那可能可以收。但是你要想一想啊，但如果你利用你自己应该在教会服务的时间，简单说上班时间好了。
好，
那你去做了别的教会的服事，
这个奉献是不是应该给教会呢？
对，还是说没有啊？这是我自己的休假期间呢，啊，我有请假哈，啊，我利用我休假期间呢，刚好就可以来帮忙这些服事。你自己心中有一把尺就好了。好，如果是原本你的教会就给你工价，好，那么你外出去服事别的弟兄姐妹，别的单位，别的教会的人，那么既然那是本来就是你在上班的时间嘛，是不是请对方呢能够奉献回你的教会啊，或是呢婉拒啊，亦或是你可能特别需要请假啊，让自己在这一方面呢，有时候多此一举是好的哦，
是、
啊，考虑周到一点呢，谨慎一点呢，多走一里路啊，比较不会让弟兄姐妹跌倒。啊，还有一个第四个，我觉得是我想要分享的，
嗯，
啊，就是呢，有时候弟兄姐妹送我们礼物，你觉得哎用不到
啊，是
你想什么送？
转赠
需要非常小心，
对
啊。那我后来也发生过这个问题，我后来都有检查，就是说里面有没有给你的卡片。
哦，对，
送你的水果，结果里面呢是有给你的卡片，
嗯，啊，
我也认识一位牧师，他自己写书出书，然后送给一些他的好朋友，啊，那上面还有写名字的，啊，但没有想到人家送你书啊，有写名字的，
嗯，
我竟然在二手书店看到，啊，那后来这个牧师也在二手书店看到他的书啊，人家我送给你的，
是，
啊，你竟然把他哈，把他啊，把他哈，啊，那么所以这要检查一下，
嗯，
啊，我们有时候转送需要细腻一点，有没有个人化的物件在里面哈，啊，包括落款啊等等的哈，啊，那转送的时候还要注意哦，如果有保鲜期的，
嗯，对 啊
你要转送就快点转送。 你不要在那里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到已经明天就要过期了，
嗯
啊，那个受赠者的感受
不太好，
也是不好的，也是不好的哈。所以今天整理一下，有四点跟诸位分享。第一个呢是，不要明示或暗示自己的需要和想要。第二个，收礼牵涉到普通常识，还有对方的动机考量。对方是感恩呢，支持呢，还是要贿赂啊等等的，哎，你要小心。嗯嗯。第三个，服侍跟收礼金的原则，我认为简单的先画下去，就是你自己的教会啊，跟你不是自己的教会啊，以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个原则来做评估。
嗯。
第四个，礼品的转送需要谨慎。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